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当时，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本章记载主耶稣教导天国子民之间应有的关系。当时，指彼得钓鱼得钱纳税的同时，也是主耶稣准备走向十字架的时候，但人的天然生命却走向与主相反的方向。门徒问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表明他们在登山变相看见了天国的荣耀与权柄以后，一直思想的是自己在这荣耀与权柄中能占有多少，却不是思想如何寻求天国的荣耀，接受天国的权柄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。小孩子在犹太社会里是极微小的，不受人重视和尊敬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人所思想的是怎样得着天国里最大的地位，主耶稣却要他们思想怎样才能进天国。如果进天国的条件都不符合，哪里还谈得上谁大谁小呢？回转，原文是被动语气，表明小孩子的样式不是靠自己装作的，而是生命被神改变的结果。不但要悔改，还要让神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小孩子的样式不是指无知，不能分辨好坏，不能吃干粮，而是指谦卑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小孩子的谦卑乃是诚实的谦卑，人只有诚实地承认自己一无所事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能，才能单纯地仰望神，接受神的权柄。所以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有了进天国的资格。而只要进了天国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，因为谦卑的人既然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一无所有，神就赐下基督做他的所有。人若与基督联合，被基督所充满，他在天国里就不能不做最大的，因为基督是在天国里最大的。自己谦卑，原文意思是自己把自己压低，也就是不让自己出头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为我的名，指为着荣耀归主，为着对方是属主的。接待，指欢迎、关心、乐意接纳。小孩子，指任何一个谦卑追求主的天国子民，他们都是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的。主耶稣看重这样单纯向着他的人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小子就是小孩子。根据上文，这里跌倒的原因可能指门徒彼此争论谁为大，以致轻视、藐视看起来最不起眼的门徒，妨碍了他与基督联合。大磨石原文直译是驴子推转的磨石，比一般家用的磨石大得多，非常沉重。沉在深海里，比喻妨碍人与基督联合的后果非常严重， 必须尽快除去这种行为，并非使人跌倒会失去永生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。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将人绊倒的主要原因，通常都是因为自己太强，没有小孩子的谦卑的样式。活在自己中的人，不是自傲就是自卑，不是将人绊倒就是被人绊倒。主看绊倒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，绊倒人虽不至于失去永生，但在国度里必多受亏损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人之所以会被别人绊倒，固然有外面环境的原因，但首先是因为自己有容易绊倒的手、脚、眼。实际上，许多人是自己绊倒了自己。如果一个人不想被绊倒，首先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，而是要自己付出代价，接受主对付，并除去自己身上任何会使自己跌倒的手、脚、眼，竭力维持自己在神面前的谦卑和单纯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过类似的比喻，但这里的教导重点是指不要因为彼此争论谁是最大的而跌倒。永火指地狱的火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剜出来丢掉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天国可以接受外面有残缺的人，但不能接受里面悖逆的生命。所有的亚当后裔都是残缺的，但神可以用基督来医治人的残缺。人里面的悖逆却会拒绝神的生命，所以天国里容不下亚当的生命。地狱一词原为耶路撒冷城外一处深谷的地名，又叫新嫩子谷。那里曾经是拜偶像摩洛的人焚烧儿女的地方，后来犹太人改用来焚烧犯罪者的尸首和一切不洁的垃圾，所以该处的火常年不止息，比喻地狱里永远的刑罚，也表明拒绝创造主的人就像垃圾一样失去了被造的用途。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，常见我天父的面。有古卷在此有下节。在神眼中，人的价值高低，不在乎他的年纪大小、地位尊卑、学识高低、财富贫富，只要那人谦卑单纯地寻求神，与基督联合，他们在天国中就是最大的。他们的使者指天使，每一个普通信徒无论多么微不足道，都有天使在为他服役，都在天上有代表，常见我天父的面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失丧的人原文是迷途者，可以指将要灭亡的罪人，但此处指迷途的信徒，即迷失在世界和罪恶之中的天国子民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，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 主耶稣是好牧人，我们是他的羊。他不只拯救我们，并且保守我们，不会失去任何一个真正悔改的信徒。走迷了路，只因为偏行己路，以致失去方向的迷途信徒。路加福音里的比喻是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的，讲的是失去的羊，即远离神的罪人。这里的比喻是讲给门徒听的，告诉他们天父关怀所有的小子，讲的是走迷了路的羊，即失去方向的门徒。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主耶稣不是说看重这一只迷羊过于其他99只羊，而是说他为一只羊都不失丧而心满意足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既然天父这样重视每一个小子，我们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弟兄指信主的门徒，得了你的弟兄指将弟兄从罪里挽回过来，照着天父的样子来找回走迷了路的羊。这种牧者般的关怀与破坏性的批评指责的区别之一，就是要私下交通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这另外的一两个人不是为了做目击见证讨回公道，而是为了帮助挽回弟兄，让他被两三个人的见证说服。句句都可定准，表示见证人的话必须有分量，应当选定属灵生命较有长进的门徒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教会是信徒之间出事时的最后挽回机会，如果教会全体的力量仍不能帮助犯错的弟兄，那么他必定是堕落到完全属肉体的地步，这时就应该不再和他交通来往，一面叫他自觉羞愧，一面免使教会的见证受到亏损。税吏是一般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，将他们与罪人同列，不与他们来往，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意思把他当作还没信主的人对待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教会是一群被神选召的人，他们承认神的权柄，也接受神权柄的管理，并且追求活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因此神就能使用他们做神权柄的出口。人若自己不首先接受神的权柄，就不能执行神的权柄。教会的权柄不是像地上的政权那样管辖人的身体，而是执行天上的定义，宣告属灵的释放或捆绑。凡教会所定罪或赦免的，也就是主所定罪或赦免的。第16章第19节所说的 是教会福音的权柄，是对教会以外的人。你们就是教会，捆绑即定罪，释放即赦免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同心合意，意思是音调和谐，协奏、交响。这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指第十五至十七节为犯罪的主内弟兄的祷告。但主耶稣在门徒中间的原则和同心合意的求告的原则，绝不只限于这一种情况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之所以有功效，是因为主与他们同在。奉我的名聚会，原文是被聚集在我的名里。他们的聚会不是自己发起的，乃是被圣灵感动，离开个人的看法和立场，放弃天然的自己，单纯的归属并连接于基督里边，与主同心合意，所以就能把基督显明出来，把天国的权柄显明出来。在教会里只有基督的名，没有其他的名。在教会里只有基督的事，没有基督以外的事。教会活出这样的实际来，属天的权柄就可以在教会中显明出来。这是十字架的功课所带出来的果效。十字架把教会带入基督的权柄，也使教会能显明基督的权柄。那时，彼得近前来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”犹太拉比传统建议，饶恕弟兄最高可达三四次，彼得饶恕七次已经难能可贵了。但主耶稣却说七十个七次，意思是完完全全没有限度。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就不再纪念我们从前所犯的罪愆。我们饶恕别人，也不该再纪念他们的过错。饶恕原文意思是不留住，让他去。饶恕人却记得饶恕几次，表明仍旧耿耿于怀，并没有忘记，根本不算真正的饶恕。真正的饶恕根本不记得饶恕了多少次，因为从前被得罪的事都已经忘了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。一千万银子，原文是一万他连德。一万是希腊数字中最大的数，他连德是当时最高的币值单位。每他连德银子相当于罗马6000个德拿利乌银币。所以这人所欠总值是6000万银币。当时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为一个德拿利乌，即1000银子。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这个仆人其实并无还清的力量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 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便揪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咙，说：“你把所欠的还我。”十两银子，原文是100个德拿利乌。仆人自己欠主人的6000万德拿利乌，是这个数目的60万倍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”他同伴向仆人的请求，和仆人向主人的请求一模一样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天国子民若不经历十字架的对付，就不能真正认识神的恩典和权柄，就看不见自己对神的亏欠，只看见别人对他的亏欠，就只会以公义的原则对付别人的亏欠，把他下在监里，而不肯以恩典的原则饶恕别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：“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像我连续你吗？”蒙天父白白赦免的天国子民，应该从心里饶恕得罪自己的弟兄，因为主既以恩典对待我们，我们也当以恩典对待别人。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我们若以公义的原则对待别人，主也要以公义的原则对待我们，直到我们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。但我们是永远无法满足他公义的要求的，所以应该赶快切实悔改饶恕人，否则永远不能免去神的惩罚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从心里饶恕，不只是口头和外表的饶恕，而是从心里不再记得弟兄从前的亏欠。凡心里还记得弟兄的亏欠的，就还没有从心里饶恕，难免受到父神的责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